平安，今天我们的那个 speaker， 就是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有两个高音的 speaker 就是不能够正常运作了，所以大家今天得要以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我的声音，然后扩大一下这个声音，因为现在是 bass 的声音比较大一点啊，然后让我们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仍然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一起去听主的话语。好，那就先让我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9:9-13。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应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深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就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早来到主你的面前，撒迦利亚书9:9-13要在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当中来传讲。主，恳求上帝你恩膏我的口，恩膏我的心，也保守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音响的系统，也保守着我们 PA 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能够齐心合力的将这样的声音能够传达出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听到主你的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得蒙造就。愿上帝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继续聆听主你的话语。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告。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道问题，在你的心目当中，上帝是怎样的形象？我再说一遍，我想问大家一道问题，在你的心目中，上帝是怎样的形象？他是像风一样的强劲有力的勇士的形象，还是像太阳一样的温暖有爱的形象呢？圣经撒迦利亚9呈现出两种极大反差的上帝的形象。首先，刚才我在读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注意到后面有一个绿色的字的那个字体的部分是13，请听我来读一下。上帝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里上帝呈现的是一个勇士的形象。如果我们再注意一下今天经文的上文，就是撒迦利亚书9一开始的1-8，大家也听我讲一下。上帝说，要把以色列四围的几大强国，哈马、推罗、西顿、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非利士人都通通的打败。其中提到主必赶出推罗，打败他海上的权力，加萨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这里上帝同样的呈现了一个神圣的勇士的形象，就像我们所熟悉的，在旧约里面常常称呼上帝是在战场上大能有力的耶和华。如果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你可能只能接受上帝是慈爱又怜悯的上帝，你无法接受这里所呈现的上帝像一个神圣的勇士的这样的一个战神的形象。但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当年上帝子民的实际的现实处境，你会发现四围常常是战火纷飞。在战争年代的现实的处境当中，一个只讲慈爱却没有能力能够介入子民战争处境的上帝，是无法成为人们的盾牌，无法成为人们的帮助的。那上帝与他的子民的同在又在哪里呢？就像近代希特勒采取灭族犹太人政策的时候，上帝也必须要差派人来制止这极大的大屠杀的恶行。今天，当我们要享受我们的国民权利的同时，也必须要有有力的法律作为保障。当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群被掳被囚到另一个强国巴比伦的上帝子民，上帝借着撒加利亚先知对这群被掳被囚的人说了一些话，是按照当时他们所熟悉的诗歌体裁的战争语言，打败他们，除去非利士人的骄傲。这些话就好像今天我们会讲说我们在战争当中要把敌人打得片甲不留一样的，这些话也带有启示文学的特征，表示对未来的预言，表明上帝决心要为他的子民出手，拯救他们脱离敌军之手。我们或许觉得这些战争语言和启示的语言让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但通过这些战争语言和启示的预言，对上帝的见证却不能够废弃。如果上帝没有能力来对抗世界各国和各种势力，他就不能够实现他的爱。没有能力的爱，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很难行得通的。奇妙的事实是，上帝是具有两个，他既是拥有至高的权柄和能力，他同时也拥有至高的爱，以此来得胜人类恶的历史，成为被囚之人的盼望。可如果某些好战的战争贩子，或者是蠢蠢欲动的军国主义者，当他们听了我刚才的十三节读的那样，上帝可以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也许他们会想，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能力拿起武器，挑起圣战，打着上帝的旗号替天行道，来实现战争的冒险，为我们自己来伸张我们自己的公义。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接下来呈现的经文会让你失望。九到十节呈现了一个与战场上大有能力的勇士形象毫不协调的另一种上帝的形象。上帝居然差派了一个王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子民当中，他不是骑着像罗马人打了胜仗归来所骑的那种高头大马，而是骑着一匹驴驹，谦谦和和地来到这里。他不是像我们所见的王，一上任的第一个工作，就像是一个总统就职的时候，举行阅兵仪式，来看看他统帅军队的力量。而这里，上帝却是要除去所有战争的武器。十节，上帝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而且这个王要向周边四围的列国讲的不是战争的咆哮，而是和平的福音。 并且预言他的权柄很大，所统领的疆土很宽，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也就是说要从芦苇海到地中海，从西乃的旷野到幼发拉底河，上帝的主权要延伸扩展到世界各国去。这样的一个王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王的特征是他会骑着驴驹，谦卑和平的来。以色列的确有一个骑驴传统的。什么样的人可以骑在驴驹上呢？据记载，士师时代是以色列的王子们骑在驴驹上面的。士师记五章十节记载，士师雅尔的30个儿子；12章14节记载，士师亚顿的40个儿子、30个孙子都是骑着驴驹的。而后来，据撒母耳记下16章2节记载，大卫王的家眷也是骑着驴驹的。甚至如果我们追溯到最早的12支派的族长的时代，创世纪49章10到11节提到，犹大把小驴呢拴在了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样驴驹就成为了一种救主身份的象征或者是标记，骑着驴驹也成为了救主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撒加利亚先知所形容的谦卑、谦谦和和的，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位救主骑在了驴驹上，而是他之所以谦卑，是因为他在他的拯救、保护、事工和统治当中完完全全的倚靠上帝。他是一个看起来一点权力也没有的王，却被那看不见的、拥有所有天上地下至高权柄的上帝高举。而且这位王传的是和平的福音，并不是暴力的福音。他不仅对着上帝现有的子民，也要对着周边的那些列国去传，让他们都能够归向他的权柄。这就是王的第一个特征，骑着驴驹，谦卑和平。那王的第二个特征是完全的依靠上帝，以公义来施行拯救，并以立约的血定义的拯救。9节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了你这里，他是公义的，要施行拯救的。以赛亚书11章3到5节说，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麾下的带子。而他所行的公义和信实都是基于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说，看哪，我的仆人，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将会保护弱者，兴起美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出埃及记24章记载了当时在西乃山，摩西在山下将一半的血洒在了祭坛上，另一半的血洒在了百姓的身上。摩西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以他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约表明了上帝自愿与以色列人建立关系，他自愿服在约的规定里面，与他的子民同在，保护、帮助和拯救他们。撒加利亚书9章11节，面对被掳被囚到异国他乡的子民，上帝在这里重申了他当年的西乃山之约，继续彰显他信实的性格，定义拯救他们。11节，他对他的百姓说，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 将你中间背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就是这位王的第二个特征，完全的依靠上帝，以公义施行拯救，并以立约的血定义的拯救。让我们再看看这位王的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他是真牧人。我们会看到今天经文的下文，十章二节提到了无用的牧人，十七节提到无用的牧人丢弃了群羊，牧养他的并不连续他们。正如撒迦利亚九章八节，上帝说，我亲眼看顾我的家。上帝要亲自差派一个有智慧的、有能力的、和平的牧人，将会来到以色列，来聚集、带领、来兴起他的羊群。所以十六节说，耶和华必看他的民如羊群，并且拯救他们。这样我们会看到，上帝要差派他给子民的王具备以上的这三个特征，是完全的依靠上帝，将上帝的谦卑、和平、公义、施行拯救和权柄给予一生的救主，一位看顾羊群的真牧人。迎接这样的一位救主和真牧人，应该是以色列最大的喜悦，也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上帝就对以色列人发出的邀请。九节，上帝呼唤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了你这里。至此我们也许会问，到底上帝最后的拯救是以撒迦利亚一到八节提到的战场上大能的勇士形象出现呢，还是以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和平之君的形象出现呢？最重要的，我们是要看他后来是如何实现的。根据四本福音书记载，上帝差派拿撒勒人耶稣以和平之君的形象拯救了他的子民。耶稣是按照撒迦利亚九章九到十三节预言的方式进入了耶路撒冷。当时耶稣骑着和平的驴驹，一小群的门徒们跟从着，还有一小群的群众们也跟从着。他们虽然贫穷，但也自动自发地拿出了自己的一些衣服披在了驴驹的身上，而一些群众也把一些衣服铺在了路上，并找来一些树枝也铺在他来的路上，并且大声喊着何塞纳何塞纳，来表示对主的称颂，来迎接这位以色列王的到来。而且就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先带到一边，向他们预言了他接下来会受难、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原来耶稣的拯救之路并没有采用战争的大能的勇士来打败恶的形象，而是以九章的九到十三节这样谦谦和和的形象来到了人们当中，甚至忍受人的罪和恶折磨致死，忍受十字架的酷刑，最后完全进入了人的死亡，走出了一条完全的和平之路。三天之后，上帝让耶稣复活，也完成了上帝必为义人伸冤平反的公义的救赎之路，同时也战胜了世界上这所有的恶、所有的罪和所有的死，成为了天上地下万国的掌权者。以后凡是那些对主发出恳求的，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的声音，这些被求者的声音，上帝必会拯救他们，使他们拥有与耶稣一样复活的生命。到这里我们发现上帝的形象是很奇妙的。我们所熟悉的一首诗歌叫《有一位神》，《有一位神》这首诗歌把上帝的形象总结得很好。歌词是这样的，有一位神，他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他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人说，上帝很傻，他本来是有权力的，为什么不用他的权力以战场上大能勇士的形象，简简单单痛痛快快一次性过得把所有的恶都消灭呢？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么受苦的和平之君的形象来呢？也许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会帮助我们入探上帝他自己的心意。有则伊索寓言讲的是风和太阳的故事。一天，风和太阳在争论说谁比较强壮。风说，当然是我了，你看下面那位穿着外套的老人，我打赌可以比你更快地要他把外套脱下来。说着，风便用力地对着老人吹，希望把老人的外套给吹下来。但是他愈是这样吹，老人呢愈是把这个外套裹得很紧，裹得更紧。后来风吹累了，太阳便从后面走出来，暖洋洋地照在了老人的身上。没有多久，老人便开始擦汗呐，并且把外套脱下来。太阳于是对风说道，温和友善永远胜过强烈的狂暴。我们看到，这就是人性的真理。温和友善的态度更能够叫人改变心意，这是咆哮和猛烈攻击所难奏效的。我们看到，耶稣貌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看起来一点权力也没有的王，却被那看不见的神圣的大能的勇士，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上帝高举，彰显出无能者的大能。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无能者的大能》，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和内容。无能者的大能，表面上看是无能的人，上帝却在他的身上彰显了大能。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世人都是神所疼爱的，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愿意为他们付出自己钟爱的独生子耶稣。耶稣这样貌似无能的牺牲的和平之路，呼唤的却是千千万万的人心的回转和归向上帝。时代周刊有一期登载了一篇文章，名字也叫《无能者的大能》。其中有一段话写道，弱者不单只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上无权无势的人，他们也许是甚至在心智和身体上都是残缺的人。然而，神仍可以透过把他们安放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来改变和扭转了无数人的生命。不少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只有社工、教师等等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帮助人，又或者必须要有丰厚的学历和知识才有能力去影响他人的生命。但其实，人际间的相互的祝福与力量的流动，从来就没有受这些条件的限制。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弱者，或者是说小人物，其中有些人有见不得人的病，人们不敢接近他们。有些人受社会道德谴责的，像妓女这样的，人们不敢接近。有些人则是残害别人的暴君，像保罗这样把信耶稣的人下到监牢里面去的，高高在上的，本来是与耶稣极度不合的，没有人敢接近他的，耶稣都去接近他，最后都能变成耶稣的人。这些人都是没人敢接近的，人家不喜欢的， 但耶稣去接近他们，使他们的生命整个变到完。再看看我们的周围，为什么有吸白粉的人跟着耶稣走了？为什么监狱的人也跟着耶稣走了？为什么突破中心的人跟着耶稣走，甚至服务于社会呢？从他们在家具店、咖啡馆、餐馆、教会的服务精神和他们对耶稣的见证，都远远地好过了我们。我相信耶稣的爱心已经打动说服他们了，他们已经得到了耶稣的爱。记得有一次，突破的弟兄们来到我们喜年堂来进行唱诗分享，我当时坐在下面，就像是一个初信的信徒一样的被他们感动。于是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艺农姐，我问她说，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听到他们的见证还是会这样的感动我呢？艺农姐回答我说，大概是因为他们信耶稣前后生命的反差很大，所以他们体会的耶稣更深。我为他们欢喜，为他们感谢主，我知道他们已经真的体会并得到了耶稣的爱。看着这些，看着这些，令我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对上帝那转化人心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心生敬畏，也使我体会了只有像耶稣这样像太阳一般的爱与和平的力量，才能够使人类的历史真正走得更远。原来对社会更有深远影响力的是耶稣牺牲的爱，这份爱是无数的有暴力暴君性格的，无数的飞扬跋扈的心中刚硬的人们，愿意脱下固执执拗的外衣，伏在耶稣爱的权柄里面。这份爱也使无数被人不喜欢的人们不敢接近的人们，伏在了耶稣爱的保护里面。今天当我们知道了上帝是怎样的形象，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我们也需要思考，我们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活的到底是像风一样呢，还是活得像太阳一样呢？其实活得像风一样的人，往往是看起来很强大的，或者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活得像风一样的人，也往往容易看不惯那些办事没有能力的人，渐渐的也会觉得自以为意，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容易骄傲起来。活得像风一样的人，有时呢只顾高效率的把事情达成，性格也会暴躁一些。有些人往往是走到哪里就把战场带到哪里去，有时会对伴侣，会对孩子，会对同事，会对朋友有语言的暴力，或者是行为的暴力，一片的杀气。他们所到之处就像那大风刮过一样，刮倒或者刮跑一片人，没有和平，使人们对他们敬而远之。上帝借着耶稣的和平之君牺牲的爱的形象，对活得像风一样的人有挑战。我们发现主把谦卑和平的功课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谦卑在主的面前，不仅能够有能力来做事情，也知晓说其实我们的能力都是依靠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者是看不起别人，却是为了祝福别人。当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也需要学习少一些对别人的伤害，多一些对别人的理解、和平和爱，使我们走过的战场变成了和平之地，使我们骄傲之心转为谦谦和和的心。这也许就是活得像风一样的人的生命塑造方向。另外，活得像太阳一样的人，往往是有和平有爱的人，但有时也会爱心泛滥毫无节制， 陷入了懦弱或者是溺爱。主也把锤炼能力、学习智慧、把握好度的功课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懂得向他支取能力和力量，完全依靠他的大能，使自己站立得稳的基础上面能够再去活出爱来祝福别人。这往往是活得像太阳一样的人的生命的塑造方向。其实我们无论是活得像风还是活得像太阳一样形象的人，我们都是反映出上帝形象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上帝把活得像风和像太阳、活得像太阳一样的形象的人掺在了一起，使我们能够彼此的看见和互动，彼此的学习和塑造。上帝更把耶稣拆到了我们当中，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还需要被他陶造和长进的部分。其实无论我们是活得像风还是像太阳一样形象的人，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遗传因素，因着我们出生的家庭、我们个人的背景、我们社会的经历，形成了我们今天独特的个性、性格、习惯、思维方式、做事方式。我们的生命有时也被固化和囚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等待上帝的救赎。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学习像耶稣那样完全的依靠上帝，将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权利单单放在上帝的手中衡量，使我们不完全的生命靠着上帝得以完全。当我们无能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大能的时候，世界就透过我们看见了这上帝的大能。当我们像耶稣那样以和平友爱的形象出现，传扬耶稣和平的福音时，世界就归向了上帝，就会出现像今天撒迦利亚9:10所预言的那样，上帝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必从大河管到地极。最后请允许我再读一次今天经文一开始上帝对我们发出的邀请。撒迦利亚书9:9，上帝这样的欢欣喜悦的来向我们发出邀请。他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啊。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的，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耶稣的歌词，来欢迎我们的这位救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社群当中。1、2、3，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我们称颂你，明亮的晨星，我们等候你，再来的王，我们仰望你，公义的太阳，耶稣耶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赎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让我们
们一起来祷告，音乐等一下我们再来进行，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但你的大有能力并没有像狂风那样以战场上的暴力和武力形象对我们，却把你的爱子耶稣那公义的太阳拆到我们当中。他谦谦和和地骑在驴驹的身上，以牺牲的爱走出了一条和平的救赎我们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活得像风一样的人，也有活得像太阳一样的人。我们的生命有时也被固化囚禁在里面，等待上帝你的救赎。今天就让我们大大欢喜，迎接你的爱子进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耶稣耶稣的歌曲来一起欢迎敬拜我们的救主和平之君耶稣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我们将分成四次来演唱，第一次